中国大陆代贺一哥李佳琦目前呢连续在多个热搜榜上啊排名。那么事情呢起因于一支79块钱的眉笔。直播间有网友说啊，这个商品啊越来越贵了。李佳琦回怼说，什么时候啊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没涨没涨，你有没有认真工作？因为这句话啊网友们炸锅了。那么你呢就被迫连夜微博发文道歉，直播间泪洒当场。这不是李佳琦啊直播间啊第一次闯祸，上一次呢他因推销坦克冰激凌踩到60红线，不仅当晚直播呢被迫突然中断，还被连续停播108天。李佳琦的话为什么点燃了底层的愤怒？是他实在不了解底层民众的生活的艰辛，大量的民众越来越穷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世公先生。蔡先生您好。
小平好，地光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郑希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小平好，申坤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郑旭光啊，我看的这个李佳琦在怼这个顾客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啊，他说这个东西这几年一直是这个价钱啊，他意思说为什么你现在发怒呢？他有点不解啊，所以说你能给大家解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李佳琦啊，他作为这个顶流的网红啊，他和他的这个粉丝之间的这个关系长期互动，我觉得这个不算特别食言，因为亲密无间嘛，有些话啊说的就不客气了。
嗯，
但是呢，他可能忽视掉了一个事情，就是大背景啊，大背景的变化啊。那么这些年来，你可能。即使你再努力啊，都可能你的工资都涨不上去啊，甚至还受到了这种影响啊，收入受到了影响。三年动态清零以及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的这个乏力，那么作为李佳琦来讲呢，第一个他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第二个他也可能有自身的压力啊。那么确实是因为经济的这个问题啊，他的这个销量啊、购买量都啊让他着急上火。那么我觉得他这个话呢，本身呢是没把自己当外人，他和粉丝之间啊可能长期互动，有一种亲昵亲近的关系。但是呢，他会触怒一些不是那么忠诚的粉丝，或者说很多人关注你不是粉你，而是来找你茬的。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可能是竞争对手捣乱的。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事件呢，流不出到这个社媒场上，大家就觉得你这个李佳琦这个亿万富翁啊，太过分了啊！你是何不食肉糜的晋惠王啊？这么一种愤怒啊，我觉得已经成为社媒上啊，这个李佳琦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替罪羊啊，经济不好的替罪羊，大家不好骂习近平，就骂这个李佳琦，就好像过去房价高，不好骂政府，就骂任志强，你说房价还会高，那恨死了就骂你，啊，实际上，按说那这个努力了就应该有收获，但是呢，市场从来不是这么一个逻辑的啊，你可能只是坐了顺风船而已啊，你努力，甚至你不努力，你的工资都在年年涨。那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啊，而全球化又这个去中国化，要去全球化的时候，大国竞争的时代，所以30年后冷战时期已经结束了。这是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和美国的国务卿啊先后在这个月啊上个月宣布的啊，也正式宣布了就是说美好的这个玫瑰色的高歌猛进的这个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过去了。这个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真的是这个巨轮是顺风顺水的。啊，那么之后啊，可能就是按照一些老朋友的说法，今后20年每一年都是最好的一年。
这个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谈的是这个教育部啊，整顿这个课外培训啊。我说啊，官方有两套叙事方式，那么一套是为学生好啊，另外一边是教育主权啊。他那么中央文件不说教育主权，就说我为学生好啊。那么这个李佳琦这个话题呢，现在在中国的这个舆论中间啊，现在是很火热的啊，没几个人去关注什么啊整顿教外培训的这个，但是李佳琦这个事情的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文章啊，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讨论。那么郑锡光先生啊，这个说他是个替罪羊，但是呢，官方的媒体的叙事啊是这样的啊，那么央视评论呢评这个李佳琦呢是吃消费者的饭。笑消费者的穷啊，那么《北京商报》评论员陶峰先生呢，他说这不是刺激消费，分明是在刺激消费者。所以说这个官媒啊，把这个事情看成是李佳琦和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蔡盛坤先生，你怎么看官方的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呢？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看到一点啊。中国的网红经济呢，这几年呢，实际上是非常之火爆。这种火爆的程度呢，实际上跟中国的经济啊，也有中国惨淡的经济啊，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现在李佳琦这个事情呢，爆出来之后，本来呢，就像刚才旭光先生所讲的，这个本来跟这个粉丝之间的一种友善的一种互动，不至于呢上纲上线，但是呢，这么一句胆胆的这么一句话，是碰触到社会的当前社会的一个痛点。这个痛点呢是什么呢？人们现在呢对现在的经济状况也好，对现在的政治氛围也好，人们找不到一个发泄的渠道，但是呢，李佳琦就这么一句平淡如水的那么一句话。掀起了整个舆论界的一个罕见的这个海啸般的这么一种回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现在呢，人们呢对稍稍微官方呢，就是说不允许谈的话题，大家呢想谈也不敢谈，你就像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很多的事情，官方媒体啊，基本上提都不再提。而且呢，也不愿意去碰触。为什么这件事情先是民间，先是粉丝，然后呢，连官方啊，连央视啊，连这样的一些官方媒体啊，都卷入到这个舆论声讨的这个浪潮中来？主要是呢，因为现在呢，你批李佳琦，这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话题。如果说呢，你把这个事情呢，转向一个更深入的话题来探讨的话，肯定呢，又会戛然而止，不允许再提。实际上，我讲呢，李佳琦的这个现象，实际上呢，也代表了中国现在的一个网红经济，从火爆慢慢的呢，也要走入到一个萧条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我们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网红经济这几年迅速发展。很多人呢，是一夜暴富，这种情况呢，这又会呢回，我们回看呢，现在呢收入分配不均，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个官方啊，要对这个行业进行一场呢全面的整顿？会不会呢借助李佳琦这个事件，拉响了整顿网红经济的序幕？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李佳琦两次抽电，第一次。那是呢，这个因为拿了一个冰淇淋的坦克蛋糕，引发了很多年轻人来关注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没有公开的媒体讨论，私下很多人呢就会好奇，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到底呢关了他那么长的时间，到底是这个坦克蛋糕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相信呢，通过那一轮之后。很多从来不关心中国历史，也不关心的中国政治的人，多多少少了解到天安门的事件。但是第一次，更有意思。第一次呢，他提出了一个实际上呢，貌似看起来一个很轻松的一句回话，但是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会呢冷静的想一想，为什么这些年我辛辛苦苦的工作， 是不是啊？每一年中国的 GDP 在高速的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据说也是在大幅度增长，为什么我的收入就没有增长？我连这个79块钱的一支眉笔我已经买不起了，这个我觉得呢会引发更多人来思考，包括过去我们讲啊，中国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呢并不愿意去关心中国过去的历史，也不愿意呢去谈论所谓的政治，每一天呢都是生活在一种呢自我陶醉的这么一种生活状态。但是呢我相信呢这几年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来思考中国的现实跟历史。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是一个常态，在中国几十年的过去的历史上不发展或者是呢贫穷是一个基本的常态，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长、财富的增长，这是一个享尽了全球化的这么一个福利的这么一个时代，是一个艺术。所以说会不会因为李佳琦这个事情引发人们呢更多的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现在呢官方媒体最担心的，一旦呢有舆论或者是自媒体重点的去探讨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李佳琦的这个事情呢也就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
这个我们蔡先生的视角看到了这个李佳琦事件可能对网红经济的这么一个打击啊，甚至于它的一个萧条这个趋势啊，这个是我在读这个材料的时候呢没有看到的视角，非常好的视角。那么刚才蔡先生呢把这个我呢想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的引子呢已经引出了，就是这个李佳琦我们说他两次翻车啊，这个翻车我们先把它当成一个中性的词提出来啊。那么一次是的这个那个冰激凌蛋糕啊，一个是这个这一次的卖这个眉笔啊。那么上一次呢这个冰激凌蛋糕的时候呢有人批评他是历史课不好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推特网友呢叫 CHEN 批评他呢这一次是政治课没学好啊。所以说呢这个李佳琦的问题李佳琦的问题呢我可能觉得我们相对应该把它看得复杂一点啊，因为我看到王武士的那篇文章啊，王武士怎么说呢，说他的那句无心之话可能被有心人解读，社会环境这么差，失业率这么高，经济下行这么严重，消费降级如此厉害啊，你却问工资为什么不涨，为什么买不起79块钱的眉笔，你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啊，你是何居心啊。他说后面还有一句话，现在大家都努力过了，你再问这句话大家思考的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所以说李佳琦往往都在不经意之间啊，你看这次啊大家想到这个经济的问题的严重，那次呢让人们想到被遗忘的那段历史，所以这个李佳琦到底是缺心眼儿还是高级黑呢？郑旭光先生。
我觉得这是这个人红是非多言多必失，李佳琦天天这么做肯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只不过呢别人不被关注，他是会被这个拿来关注和炒作的。刚才您讲到王五四这篇文章啊，就是说过去啊大家努力了会有正向的结果，现在可能努力了还会有负向的结果，这就是之所以有躺平现象啊，就不努力了，努力还不如这个不努力。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年的六月份青年失业率官方的数字呢是 21.3%，到了七月份啊直接不公布了啊，就八月份公布上月的数字，青年失业率不公布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都在拼命考公啊，就准备搭上这个党国的这个自己人的这个列车。现在党国不是说这个资本家是自己人嘛，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啊，民营资本家在他们那儿是什么一个位置。实际上就是从几层来讲呢，如果李佳琦他不说政治课学得好，实施政治啊，中共的实施政治学得好，他应该说啊，大家也体谅啊，大家确实收入不好，这些人比过去更努力，但是收入没有增加，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西方打压的结果啊，我们要支持民族这个 国货啊，要支持民族企业。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还能煽动一些脑残粉红啊，他只是啊思维没有转过来，思维没有转过来，又着急上火，他代言那个国货来，大家又不认啊，不认这个他的这个选择啊，这个是努力的，以后呢他努力了，但是呢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收益，所以他也很恼火，就他和他的粉丝都一起恼火。那么李佳琦真的懂政治吗？他是因为不懂政治才会触犯到所谓的六四蛋糕坦克问题，这一次触犯到所谓的分配不公问题啊，不光是一个去中化去全球化，我们注意到呢，过去的时候去这个中国全球化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中国是用投资拉动的，但是投资拉动的效果呢，这个综合回报越来越少，但是政府还在啊，按习近平的话讲呢，穿新鞋走老路，还在继续搞这个负债投资啊，而不是呢像这个分配侧动手。就像这个中国长安研究院的一位专家啊，赵建先生，他说呢，说什么呢，这种负债投资这种方式应该终结了啊，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供给端啊，就是刘鹤说的供给侧改革，也不是在消费端，不是说大家不愿意消费，而是在分配端，应该搞分配侧的改革，就是政府不应该把这个 GDP 的啊比例占到那么大啊，占到那么大，应该呢政府少管经济，把手缩回来啊，让人民啊得到更多的所谓的改革的红利。现在问题不仅改革红利啊不是得到更多了，而是在消失之中，在这种退化之中，这都是习近平一心一意啊不愿意往前走啊，不愿意往前走啊。过去我们讲一句话叫做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他不愿意找死啊，那么他也不愿意等死，所以他就是搞复辟啊。当这个十八大的时候，胡锦涛做报告说是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也不走这个改旗易帜的新这个邪路啊，他呢是不走这个邪路，但是他是准备走老路的。
我们这个油管的网友的这个点评啊进来了，我们来练几个啊，如果有价值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那么南花花说呢，这个李佳琦这个呢啊跟六四那个蛋糕那个事呢啊算不了什么啊，这个李佳琦呢不小心说出了中共的痛点啊，事实上也是这样，上次说了六四那个事之后啊被掐了之后，然后还停了108天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啊，官方舆论对他有批评，并没有掐他的这个直播，也没有让他停播啊，所以说这次事件没有那么严重啊。这个兰花还说是而不受到纪律处置的，所以这次迄今为止没有看到处置他啊，所以这次事件没那么严重。那么另外一位叫0897呢，他说李佳琦只是一个替罪羊而已啊，问题是到底哪一个族群会看这种直播带货呢？啊，那么这个替罪羊的观点呢跟郑旭光先生的看法接近。那么 Rachel Chen 啊，他说李佳琦说的是真话，说了真话的人下场都很惨啊，但是呢啊，这个现在的李佳琦的下场呢只是说掉了100万粉丝啊，那么至于还有没有别的下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那么塞尔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值得讨论，就是李佳琦的效应问题不在李佳琦，李佳琦不一定不了解社会，问题是一个带货主播为什么能有这么红，本来莫名其妙网物嘛，太贵可以不买啊。这个蔡成功先生你能解读一下吗？为什么啊这个李佳琦如此的红？
我觉得呢，中国这几年呢、啊、网红经济呢是一直是持续的火爆。无论是呢现在的李佳琦还是之前的薇娅，是不是他们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抓住了呢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不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还以为精神方面的需求，就像我们前不久啊看到的所谓的秀才啊，包括一笑倾情啊，是不是一笑倾城啊，一个呢是瞄准了呢5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中老年妇女，一个是瞄准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老人， 所以说呢，不仅仅的只是李佳琦的这一个现象，整个中国社会呢，现在呢都是处于一种无序化，或者是呢大家要寻找一种寄托，人们呢在身边呢找不到这样的寄托，只好在网上去寻求这样所谓的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总体的来看，现在呢人们不是单纯的从李佳琦店来买这个价廉物美的这样的产品，而是呢通过追星或者是呢追捧他这个节目来从他店里呢得到某种精神上的一种安慰。从更多深的层次我们来看呢，就像刚才呢就是说讲到这个我努力了你能够得到正常的回报吗？现在呢是你即使你再努力，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获得正常的回报。即使呢很多人也想通过这个直播或者是
蔡先生还有30秒，
好，取得成功，但是最终成功的就那么头部的那么寥寥无几的几个人，而更多的人实际上都还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挣扎在一种这个贫穷的一种状态。
好，谢谢我们的蔡先生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啊，独立视频人啊专栏作家蔡顺功先生和独立视频人郑锡光先生呢参加了我们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表示感谢。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